体上来说，在这条线的左边是原则的话，在这条线的右边是细则的话。那我再说一遍，画之一是原则的，画之二是细则的，律法是原则的，命令是细则的，见证是原则的，典章是细则的，信词是原则的，律例是细则的。我想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了，因为每次神讲到他的话的时候，一面重在他的道理，所以讲原则，但是另一面呢，这个话是绝对讲应用，非常实际的，所以讲细则啊，这一点我想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很清楚的把它记住，而且好牢牢的铭记在心，我想你再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灵在那里把这个八个字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前前后后后后前前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有圣灵非常奇妙的设计在里面。那这就是我劝在座年轻人，你知道有一张圣经，如果你能好好用电脑来读圣经的话，这是其中的一张。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就是这个八个词转来转去动来动去的，那么你就看见神就换这个八个不同的字，让我们清楚圣灵到底他所着重的是哪几点。那为什么是八个字？为什么是四组呢？因为这就叫我们想起四福音的故事。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太伟大了，这个伟大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能用一本的传记来形容他，是不可以不可能。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怎样来形容他呢？你需要四本福音，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然后呢就把这位耶稣基督就把他完全发表了。我想为着昨天呢，我回去以后我有一点懊悔，因为我觉得我昨天有几句话没有交代清楚，我特别怕在座年轻的人会糊涂。就说耶稣基督的身位来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昨天不是讲的主耶稣是祭司、君王和先知，对不对？那么这个先知、祭司和君王是讲的主耶稣的职分，这个英文是 office， 这指着他的职分来说。那么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指着他的 person， 是指着他的身位来说的。这一点呢，我们知道在读圣经，或者如果你一定要用神学这个字的话，在神学上是非常重要，特别在基要福音上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我怕我昨天没有讲清楚，怕弟兄姊妹有误会，所以记得那个是指着他的 office 来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你如果怎样认识他，那么四本福音书就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那现在我想我不需要再重复了，恐怕在座弟兄姊妹都清楚，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人，然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非常清楚，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子太伟大，所以我们必须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才可以。如果大家到过南美，你们会发现呢，在南美有一个非常大的瀑布，那个瀑布啊，是比尼亚加拉瀑布，就是比加拿大跟美国近交界的那个大瀑布要大的很多。它不是高，它是非常的宽。如果你以为说你已经看到了它的全貌，那就证明你一定没有看到。那证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瀑布啊，是宽大的一个地步，你大概要走2公里的路，特别到了不光在巴西这个境内，而且你一定要绕到阿根廷那边去，然后你要走过这个从那个 jungle， 从那个所谓那个森林里面走进去，然后柳暗花明再一村，那么这样经过的时候呢，然后你才能够说你真的看到了整个的全貌。我们呢，为做老人家能够欣赏那里的尼亚加拉瀑布，所以曾经的时候我们在座连我们家里的老人曾经到那里去欣赏过。所以为做我们怕他们走路走得很累啊，所以我们特别在瀑布的旁边呢 有刚好一个最大的旅馆。那个旅馆呢，我们是第一天刚刚住进去，我们准备第二天呢要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去看看。结果因为啊，等于在后花园里面就已经看到那个瀑布，大瀑布了。那么后来呢，老人家就说了，他说好极了，我们在这已经看到了，所以我们不必看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了，根本就可以不必看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给他看，他现在所看的不过是一点点，乃是等到他第二天呢，如果他们能够真的到了那一边去，然后真的走了很长很长，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然后你才能看见原来这个瀑布是这样的伟大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神的儿子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欣赏他，来领会他，来认识他。神的话语也是一样，因为神的话就像神自己一样，因为是神的发表。如果是这样伟大的话，你看见圣经不可能有一个字把神的话的含义完全包括清楚。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圣经一共是用了八个不同的字。那么现在我们先找出一点事实，然后我们再进到这个八个字里面。首先呢，我想我们做两个很简单的计算，这个是很简单的计算，是为着帮助大家能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第一个计算呢，就是你把这个八个字啊，在每一段里面它出现的优先次序，如果你把它抓住，那么这个就表示呢，在那一段圣经里面呢，圣灵特别着重那个字。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底圣灵如何的着重这几个字。那么有一个大概的计算是这样，假设说啊，这个八个字在某一段里面呢是第一次出现的，我们给它十分，这个完全是人工的啊。然后呢，如果第二次，就是它是第二次出现的，就顺序是第二个顺序出现的话呢，我们给它九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大概呀可以看出来，平均呢，这个圣灵在他写119篇的时候啊，他是怎样安排那个次序，而且给我们一点的印象。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算错啊，大概大家可以回去可以再算一下，我相信你们可以算。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话之一就得196分，律法是得159分，话之二是得145分，命令132分，律例是132分，法度或者见证是128分，那么这个典章是128分，训词是94分。那这个不是分数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从这个点数来看的话呢，你就能够知道说那个圣灵的着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话之一几乎是非常分量非常非常重的。那等一等你就知道为什么话之一是非常重要，因为话之一特别讲到神话与根基的问题，这里是你摸到根基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暂时先把这个印象记牢就可以，等一等我们再发挥的时候，再解释的时候，我想大家就能明白。那么第二个计算非常简单，第二个计算是什么呢？因为每一段呢都是用一个字母来开始的，对不对？比方第一段我们说过了，每一节都是用 A 来开始的，就是以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然后呢 B 来开始的，然后呢 C 来开始的，然后呢 D 来开始的，就是希伯来文的开始。那么你知道啊，希伯来文的世界里面呢根本没有阿拉伯数字的，他根本不知道一二三，他想一二三的时候不是一二三这样，像我们目前这样写，没有的。因为他没有阿拉伯数字的缘故啊，所以他怎么代表一个数字呢？他每一个希伯来字母啊都代表一个数字，像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A 代表一， B 呢代表二， 3 呢 C 呢代表三，然后呢 A B C D E F G H I， 然后到了 J 的时候呢代表十啊，然后再下面一个就不是十一了，再下面的就是二十，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然后就不是一百零一或者一百一了，就变成两百、三百、四百、四百为止。因为希伯来文最后的一个字母是什么呢？是四百啊，这一点我想很清楚。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找出圣经里面一些数字的法则，就在这里。我已经说过了，你如果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重要一节，讲到神创造宇宙的章节，对不对？那这节圣经呢很稀奇啊，你把它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你把这个数字通通加起来的话，等于多少呢？等于37×73，没有错的。三是质数，七也是质数，你把三跟七排排坐的话，只有两个排法，一个是三，一个是七，所以一个是37或者一个是73，而37呢是第12个质数，而73呢是21个次数，这个质数。你看37跟73刚好这样倒过来，对不对？那么第12跟21呢，1221也是倒过来，你看这个非常的对称的。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所谓的数值，这就是我们第一章所说的。那么我现在建议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来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些里面的数字，很有趣的。那么因为这一方面有很多人读的缘故，所以很多东西已经被发现了。那假设大家真的盼望在神的话语上有一点发现的话，那我劝在座的年轻朋友，你可以选诗篇119篇。我相信，我个人还没有读过，但是我个人相信，你如果真的把这一章圣经送到电脑里面，然后它自自然然会给你算，然后给你分解音式的话，我相信你能够找到一些事实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没有人，很多人花功夫在约翰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但是呢很少人，或者说几乎从来没有人花功夫在诗篇119篇上。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诗篇119篇可能是最好的候选人呢？因为我们晓得诗篇119篇的结构啊，实在是非常特别的结构。那这里面我们不必要深入，我们已经看见8×20这些，我们一看就22×8这些非常奇妙的结构。所以呢，如果你再深入的话呢，你就可以可能得到更多的收获。那这是我顺便的提一点的。那么现在在这里，假设当你在读诗篇119篇的时候，如果你找到这个8个字里面其中的一个字，它假设是出现在第几段的话，比方说假设出现在第一段，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这一段呢是用 A 来代表，就是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来代表，那个数值是一所代表的。所以假设你用这样，就是如果你这样来计算的话，就是只要这个字啊，你只要看它到底是在哪一段，那么它就自然的拥有了那一段的数值。假设是你能把那个数字算出来的话，那么你就把这个字啊在每一段里面的数值通通把它加起来的话，那这样是另外一个计算。那如果我想，我不要难为年长的弟兄姊妹，所以为了这个我讲得很快。如果年轻弟兄姊妹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会后不懂的话，你们会后可以再来告诉我，再来再和我谈谈，我再告诉你们。那意思很简单，就是你把爱或者把这个话之一或者把律法这个字，它不是出现在好几段吗？它只要出现那一段，那一段它如果是 B 的话，那就代表它是二。如果那一段呢是第22段的话，那是每只要出现一次，它就是400这个数字啊，就代表有这个数值的话，那么你把这些数字通通加起来的话，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根据这个计算呢，画之一就不是第一了，画之二变成第一位，它的总值是2007。那这个不是人工的了，这个是它固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你出现第一次给10分，第二次给9分，这是人工的。这个我们不过是借着这个计算可以反映出它里面那个平均的着重点，这个看得出来。 但是当你读这个第二，当你在那里读这个第二个计算的时候，那它是固有的值，它有多少就多少，你逃也逃不掉。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化之一是2007，律法呢是1812，命令呢是1647，然后呢judgment 等等，我看中 judgment 啊，对，这个典章呢是1622，见证呢是1572，化之一呢是1425，然后训词呢1355，律例呢是1197。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计算放在心里啊，一个计算我们知道化之一是在最重要的地位，根据第二个计算呢，化之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大家要知道啊，如果你根据第二个计算的话，你可以测出什么东西来呢？你可以测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计算呢，你可以发现什么？你可以发现呢，化之一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神话语的根基。那里因为讲到话语的根基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它是第一？这个并不是哪一个比哪个重，不是，那个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指出它的根基来说。但是就着第二个计算的话，那个计算的结果是告诉你什么呢？是告诉你说，原来在神的话语上，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它是会成长的，它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就会越来越加多，越来越加多的。那你会发现第二个计算呢，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进步、那个发展和那个增添来说。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讲到神的话语越过越丰富，特别当你看见一个发展的过程，而那个过程呢，因着神工作的结果，然后慢慢慢慢的，神的话语在里面越过越增添，越过越增添。那么我们要问，是什么越来越多呢？那是指着话之二越来越多说的。啊，这一点，我想我们把这个印象和事实先摆在这里。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跳出去，我们要来解释话之一和话之二。那么这样我们再最后再回过头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有这两个计算，而为什么我们从这个两个计算里面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样重要属灵的功课。那么话之一呢，在希伯来文叫 Daba， 这是我大体上这样发音的哈。那么另外一个话之二呢，在希伯来文叫 Imra， 就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当你好好的注意啊，这两个希伯来字的用法的时候，结果你会发现呢，它和新约的两个希腊字是相对的。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有的字啊，是跟希腊文的字是相对的。比方说，旧约的约拿就是新约的约翰，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这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知道的，许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要找出来到底旧约这个字啊是相当于新约的一个什么样的字。那有的是很明显的，但有的时候呢，你要看呢，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怎样的用法，然后你发现说它和在新约的用法是一样的，那么结果你就可以下一个结论说，这一个字就等于那个字，或者这一个字就等于那个字。那么好，现在让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你如果读希腊文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这个话在原文呢一共有两个字，一个字呢叫做 logos， 另外一个字呢叫做 rhema。 那虽然你们不懂得希腊文，我也不大懂得希腊文呢，但是让我们呢姑且把这个字把它记牢了，因为等一等我们不要再画之一画之二，这个很难听的，而且很不容易记得。所以让我们记得啊，就是说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logos， 一个字叫 rhema， 让我们记得这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慢慢懂得到底这个 logos 跟 rhema 有什么不同。比方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原文呢就是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 那么当初翻译中文圣经的人觉得这个不大像话，所以呢，所以后来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大通啊。那么我们中国人讲道讲得很习惯的，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话呢，就把它翻成道。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但是呢，有的时候让我们想得很玄很玄，其实那就是指着神的话，因为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因为话乃是指着神的发表来说的。那么那个话在原文是 logos， 不是 rhema。那么等一等呢，你读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个话不是 logos， 那个话是 rhema。 还有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也是生命。那个话是什么？不是 logos， 是 rhema。 还有哥罗西三章十六节，我们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这个原文基督道理也是话，那个话是什么？那个话是 logos。 大家要很小心啊，你慢慢会发现读圣经的秘诀就在这里。你如果没有弄清楚 logos 跟 rhema， 我们读了一辈子圣经，我们可以这个流汗流血，结果也是没有功效。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很花功夫读圣经，但是很奇怪就是没有窍，很奇怪就是没有光。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弄清楚 logos 跟 rhema。 因为你一定要懂得神话语的性质才可以，凡是神分开的我们不能混成一谈，所以这一点呢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把结论下给大家，就是等一等，我们先把这个两个连贯性把它连在一起。那个 daba 就是话之一，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它的话，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希腊文的 logos。 而话之二呢，是相当于希腊文的 rhema。 那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一点不是神的话有什么不同，不是，乃是指着神话语不同的着重来说的。所以按照第一个计算，就是你讲到神话语的根基的时候，你看见 logos 是根基。但是等一等呢，你讲到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越过越丰富，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神给我们另外一本圣经？没有的，神的话安定在天，一个字也没有加添的。那么我们怎么说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加添了呢？那是指着神的话那个光那个冲击力在我们身上加添来说的。所以当你着重这一方面的时候，你看见是越过越增加，越过越增加。所以那个时候话之二或者 rhema 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一点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 logos 跟 rhema 有什么不同？我想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要多说几句话，因为我想这一点呢在读圣经上很要紧，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希腊文的时候，有两种的希腊文，特别圣经里面读，特别读新约的时候，一个呢叫做古典的希腊文，另外一个呢叫做圣经的希腊文，或者翻作新约的希腊文都可以。那这个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当你要断定希腊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到底什么意思的时候，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你要问说，在古典希腊人中间他们怎么用这个字，然后呢你看见圣灵就借了那个字，这个就非常要紧。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圣经里面的保罗啊，从罗马借来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分三选。那这个字呢，他借来的时候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圣灵特别借了这个字来要发表圣灵里面的感觉，像奥秘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晓得啊，在圣灵描写用这些希腊的字眼的时候，用这些字，我们如果要明白它的意思，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的时候，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一个方法就是古典的方法，就是说这些古典的希腊人他们当初怎么用这个字的，比方说他们怎么领会这个字的， 希腊人他们怎么用这个字，所以圣灵就借了那个字，所以你读圣经的一定要懂那个背景才可。这就是为什么讲我们讲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明白儿子的名分，我们要知道说罗马人是怎么用这个字的，那这一点就能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清楚的领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会发现许多时候，特别是新约，你读新约的时候，有很多的字，你问柏拉图，你问亚里士多德，你问他们根本就不懂的，因为那个字啊，根本就不是古典希腊人他们用的字，那些字呢，是新约专用的字，乃是圣灵特别用的一个字。我想啊，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在这里，就是一个字的意思啊，和你怎么用它还有关系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啊，这个我们特别是特别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说特别是英文哈，我举个英文的例子，比方说英文的这个 square 什么意思呢？ square 就是方块，四方块的意思。但是那里的年轻人跟这里年轻人一样的调皮，他们流行的一些话是一些年轻人不懂得的，年长的人不懂得的。所以有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我的父亲非常 square，他说我的父亲非常 square， 意思就是说这个样是非常 square， 那是什么意思呢？起头你不会懂得的，因为如果过了5000年以后你再来读这一段这个年轻人所用的话的，你讲到 my father， 我的父亲是非常 square 的时候啊，你不会懂他什么意思。那你要怎么才能够懂得他的意思呢？只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懂得，就是你要看他怎么用这个字。那么等到他用这个字的时候，哦，你才明白他是说我父亲非常的 square， 就是非常四方，不是指的几何图形来说的，也不是指他父亲头的形状来说的，那个完全什么呢，乃至完全指着他父亲变得老古董来说的。意思就是说他父亲根本赶不上时代，现在最赶时髦的这个衣服呢是什么呢？就是你穿这个，当你这个穿这个衬衫的时候根本不打领带，不光是不打领带，而且前面有两个扣子要打开的，那么这样呢才算是赶上时代。但是我的父亲呢，他赶不上时代，他每一次呢要么打领带，不打领带的扣子的一定扣起来的。那么你若怎么形容你父亲的这件事情呢？那么你为着简单的来说，你不说我父亲赶不上时代，你也不说他古董，那么你告诉你怎么说，你说他非常的 square， 你说他是古典，意思就是说非常古董的，好听是古典了，难听是古董。那么这样你就明白这个字的意思。我离开国内好久了，结果我发现现在的一代年轻人跟我们那时候不大用的词都不大一样了。回家来了这里的话，这个动不动啊，这句话不是该的，那这个起头我就不大懂了，怎么这句话该是什么意思啊？哦，后来呢，后来他们说这个人什么违章建筑啊，说跟违章建筑有关系，这个都跟盖有关系的，反正我搞不大懂了。那么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要懂他的，你要多听他几句，你看他怎么用那个词，等到多用几次以后了，哦，原来那个盖是指着吹牛说的，原来那盖是指着放大来说的。那么还有说这个人仙得很，我从前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么现在才明白，哦，仙的人原来是这个人有点奇怪，有点怪怪的。还有呢，你不说他这个人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他不说做了，他这个件事已经我做了 N 次了。所以很多的字啊，是我们从前不懂得。我当初在这个国外读这个报纸《中央日报》的什么，这个人什么叫脱口秀，做什么什么秀，那个秀，第一个我不懂秀是什么意思。哦，后来慢慢懂得，原来这个是直译过来的。哦，只做秀，原来指着做秀说的，因为这个秀跟秀是一个字。然后这个所谓脱口秀，这个英文那个 talk 就是谈话的 talk， 这个 talk 跟脱口是一个字，是一个声音啊。所以你讲 talk show 在英文嘛，在中文就变成脱口秀。那么这些字呢，我们从国外人根本就不会懂得。但是有一个办法我们能懂，你只要听听年轻人讲几句话，你慢慢就懂了。那当然你要懂得一点中文，那慢慢你就懂了。那只有这个方法我们才会明白他用这个字什么意思。我到香港到日本呢，常常有这个困扰，这个看着明明是中国字啊，我看不懂。这个日本呢， 他们呢，还有一次我到这个店上，到这个在东京的时候，我到一个店里面，它上面说这里有一个东西卖，什么东西卖呢？就是切手卖，这个切手就是把手